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是为您这样安排的，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然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新闻时段之后我们将带给您时事评论，之后我们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在法轮功真相之后是修炼故事时间，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之后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是谁一次次救了患肺癌的老父亲。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法轮功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1年30位大陆教师被迫害离世，因信仰被网判七年，陕西沈红旗被接入渭南监狱，贴真相标语，湖南郑润凤又被网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8年至2021年8月的三年多来，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中至少有30人被迫害致死或因迫害离世，年龄最小者41岁，年龄最长者85岁。他们生前大多都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的非法关押中遭受中共恶警恶人的各种酷刑折磨和不明药物迫害。其中2018年9人，他们是辽宁省鞍山市优秀教师孙敏女士、福建省建瓯市东游中学教师叶国华先生、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程海燕女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张鲁元女士、吉林省榆树市76岁的退休教师宋兆恒女士、江苏省江阴市陆桥中学朱星河先生、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退休校长蒋应斗先生、渤海石油职业学院教师李爱华女士、江西省赣州市小学优秀教师谢彩莲女士、长春工程学院邹向阳博士。2019年8人，他们是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中学校长杨桂芝女士、辽宁省大连市白云小学教师黄桂英女士、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退休教师穆志红女士、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于正祥先生、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优秀高中教师佘成邦先生、河北省秦皇岛市高级技师学院讲师张小杰女士、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幼师李艳杰女士、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退休小学校长张全兴先生。2020年10人，他们是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优秀教师王凤臣先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李桂荣女士、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退休教师孙宁女士、四川省成都市师范学校教师邓小明先生、河北省唐山市中学教师周秀珍女士、四川省绵阳市音乐教师张燕女士、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教师潘旭军先生、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体育教师王玉清先生、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小学教师王芳女士、黑龙江齐齐哈尔退休教师李景霞女士。2021年三人，他们是湖南省湘潭市电机厂子弟中学吕松明先生、辽宁省营口市中学教师陈文多先生、甘肃省兰州市高级教师任灿如。在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22年中，他们都受到中共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而含冤离世。长春工程学院邹向阳博士在遭受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迫害和精神打压后，于2018年11月29号含冤离世，年仅55岁。邹老师的学生们在《纪念我们的好老师邹向阳博士》一文中写道，邹老师为人心胸开阔豁达，聪明好学，爱生如子，与人为善，品格高尚。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邹老师因信仰法轮大法遭到了严重迫害，数次被迫害到病危的地步。邹老师只是一个学者，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怎么就会对一个自称强大的政党有危险了，必欲除之而后快呢？2019年7月22号，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先生被警察绑架，后被岐山县法院网判七年，罚金14000元。2021年7月初，沈红旗被劫持到陕西杨凌监狱迫害一个月，8月中旬又被劫入陕西渭南监狱继续迫害。沈红旗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学时他得的胃病，经常性流鼻血都彻底好了。 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孝敬父母，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就这样一个好人，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却遭中共邪党的迫害。2019年7月22号，沈红旗被岐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凤鸣派出所和麦和营派出所等警察从他经营的家电维修部绑架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被刑讯逼供，坐铁椅子四天四夜遭受酷刑，后被非法关押到岐山县看守所迫害。他的母亲承受不了打击，突发脑梗抢救无效，悲痛离世。老人在医院抢救期间要见儿子一面，家属多方寻求终被拒绝。目前获悉，沈红旗已被截入陕西渭南监狱继续遭受迫害，每天被强制服降压药。2021年1月，湖南省宁远县法轮功学员郑润凤女士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外出贴法轮功真相标语，被监控摄像头拍到，后被宁远县文庙派出所的邓汉、陈俊辉等三个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后，因严重贫血，郑润凤被所谓取保候审，但是宁远县公检法继续构陷他。经两次非法庭审，2021年9月1号，郑润凤被法院枉判两年，勒索罚金1000元。此前的2012年，郑润凤曾被宁远县610国保大队警察岳永珍非法抄家和绑架，后被法院冤判4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31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严雪平省首府严雪平市的市政厅公园举办了真相日活动。祥和的音乐声中，学员们展示着缓慢圆的舞蹈功法，人们被功法展示所吸引，纷纷驻足。有的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仔细阅读展板上的信息。很多人与学员交谈后，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有人表示知道中共很邪恶，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还有的人现场学练法轮功。一位在附近办公室上班的男士路经此地，接过一份真相传单后，边走边翻看。没走几步，他又回来对递给他传单的学员说：我知道中共很邪恶，以前我们还抱着幻想，只要多与他们搞合作，搞姐妹城和多接触，就会慢慢的影响他们。我们以前是很幼稚，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是不可信的。他接下来列举了中共使馆人员在瑞典的丑行。离开前，他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了名，并对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琼当天也和人们分享了如何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成为一个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的人。他说：今天我所接触到的人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知道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都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我们反迫害。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迫害不停，和平抗争不止。赫曼特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在2011年经过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介绍，他也有幸走入修炼。他说：我想对中国人说，全世界的人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练法轮功并从中受益，不要被中共的谎言和宣传所误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28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这些密切的接触者却没有被传染上瘟疫。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这些密切接触者不染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号。目前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导致中国的疫情更为严峻，已经出现民众在密集排队检测时染疫，其中包括南京2岁的孩子和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可能有人说，这都是碰巧了，应该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吧，中招了也没办法。南京官方宣称0号病人是上飞机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很多人就提出了异议，从俄罗斯到南京的航班检测出7个人呈阳性，途中飞行9个小时，为什么同机的其他乘客都没有染疫，而保洁员上去打扫半个小时就染疫了，并且引发了这么大范围的疫情，这还都不是密切接触者。实际上，至今科学家也解释不了这次病毒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到底应该清零还是可以与病毒共存。疫苗研发跟不上病毒的变异，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现实。那么，人们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上天慈悲于人，总是给人类留着出路，就看人们是否醒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讲神目如电，善恶有报，福祸因果，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几个密切接触者安然无恙的案例，或许会给您带来些许启发。台湾法轮功学员梁琼宇女士的丈夫在国外工作，而她工作的那个国家疫情很严重。梁琼宇每天与丈夫通话，告诉她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够得到大法的护佑，这是最好的避疫良方。但是丈夫信奉无神论，对她的话不以为然，甚至非常排斥。奶奶也为孙女婿着急，有一次对着电话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吩咐孙女婿跟着念。梁琼宇的丈夫不好拂逆长辈好意，便跟着奶奶念了。当时丈夫同宿舍的室友咳嗽得很厉害，严重时咳到快断气的感觉，将近1个月仍未好转。一天刚下班，丈夫正和梁琼宇打电话，公司紧急通知他不要回宿舍。丈夫霎时有如响雷轰顶，怎么，难道是确诊了？要不怎么不让回宿舍呢？梁琼宇安慰丈夫，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立马答应了，他说好，我会念。梁琼宇没想到丈夫第一次这么痛快地答应了，生死关头态度整个转变了。当天晚上主管告知是梁琼宇丈夫的室友确诊染疫，2个人同一个部门，同住一个宿舍，共用一台冷气、卫生间、浴室等设备，1个月除了4天休假之外，几乎24小时在一起，所以梁琼宇丈夫也需要单独隔离。之后每隔2星期就进行一次检疫，连续3次检疫，梁琼宇的丈夫都是阴性反应，而室友连续3次都是阳性，直到第4次才转成阴性。惊险过后，梁琼宇丈夫感到是法轮大法在危难时刻保护了自己。回台湾后，他报名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并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知道了法轮大法能在危难时刻救人。再看一个案例，一位家住武汉的法轮功学员，他的小女儿夫妇俩都是武汉某大医院的护士，女婿还是急诊科的主要护士。疫情期间每天都在接触面对各种病人，当时他们医院已经有不少医师护士被感染，他们夫妇俩都处在极度的恐慌和高压中。2020年过大年期间，这位法轮功学员再次给女儿女婿讲法轮功真相，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大难来时保命的真言，他俩都听进去了。 加上他们早已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所以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尽管在被病毒包围的环境中工作，他俩都没有染疫。无独有偶，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大女儿是武汉某医院的医生，在疫情期间被安排在发烧门诊工作了一个月，直接接触的都是发烧的病人，其中就有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大女儿也平安无事。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家住湖北的法轮功学员2020年大年三十那一天，一家20多人一起吃了年夜饭。正月初一，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堂兄就开始发烧、咳嗽，初三就确诊为武汉肺炎。好不巧的是，他们这一大家族中，除了他的这位染疫的堂兄，其他人都要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护身符，也都支持大法，并且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他的堂兄被中共谎言欺骗，曾经公开攻击过大法。这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他堂兄中招后，再次给他打电话，跟他进一步讲法轮功真相，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而康复的实例。这一次他堂兄主动问九字真言是什么，当得知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连续念了两遍，并说会继续念。结果当晚这位堂兄就不发烧了，不久就病愈出院了。这位堂兄的妻子，也就是堂嫂，很相信法轮大法。这次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助他端茶倒水、洗澡按摩，属于密切接触者，但一点事儿也没有。堂兄一家20多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但却没有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炎在你们家怎么失去了传染力？其实堂兄家族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而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他们一家人。事实上，人生病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并非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现在科学也发现，物质和精神是有联系的，人的所思所想都与身体的状态有关。中共建政以来，在土改、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导致80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999年7月20号，又掀起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长达22年。中共的恶行被世界所谴责，天理不容，天灭中共是必然。因此，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不受邪灵侵扰，是最好的自救良方。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密切接触者成念九字真言，躲避了瘟疫的侵扰，其实这还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还有一些成念九字真言后摆脱瘟疫的例子，被收录在去年九月的一篇论文中。论文的题目叫《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文章中对2020年1月1号到5月31号期间，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个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的病例，研究发现，患者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尤其是11例重症患者中有10例痊愈，1例好转。在明慧网等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例证。其实走出家门，如果您能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去问问，也同样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这篇论文中，作者指出，我们对九字真言的效果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现代科学以及医学未来发展之路。真正要从人体彻底清除病毒，需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当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这种强大正能量场就能传递到念诵者的身上，帮助人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系统的抗病毒能力。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感谢您的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一名叫南希的女孩96年大学毕业后，一度工作顺利，爱情美满，过着远超同龄人的优越生活。可2001年大年30电视上的一段录像将她推入了人生的低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南希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大家好，我叫南希，我出生在中国，10年以前移民到澳洲。1996年我大学刚毕业，可谓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我不仅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还拥有海誓山盟的爱情，那个日子真是风生水起，过着超过同龄人好多倍的优越生活，是我的同学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是我生活最美好的时期。我感到似乎有神灵在保护我，这美好的时光一直持续到2001年大年30。虽然一晃已经20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01年1月23号， 那天刚好是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年，我家也是一样，家人热热闹闹的忙里忙外。接近年夜饭开饭的时候，突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播出了一段令人揪心的画面，有男女老少共五人在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电视里说，其中一个自焚的女的被烧死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被烧得面目皆非，对着镜头大声地喊妈妈。中央电视台说，这些自焚的人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立马想到了我父亲。父亲是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的，父亲练功以后身体康复了，人也更加的和蔼可亲了，所以我对法轮功的态度还算是比较正面的。可是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过法轮功，只知道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的。父亲当时推荐我练法轮功，我感觉自己还要忙着爱情和事业呢，想着只要自己做个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伤害别人就行了。然而看到电视上播放的自焚录像后，一下子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当时我丝毫没有怀疑电视上播的东西是假的，国家级的电视台怎么会说谎呢？虽然说我家住在大学校园里，练法轮功的人特别多，从来也没听说哪个自焚或者自杀的，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央电视台会说谎，我从来没有往这想过。当时这个录像着实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很负面的看法。我认为父亲不应该再练这个功了。当我劝父亲不要再练的时候，我父亲嘴笨，只是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不久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有警察在家里让父亲签字，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了。我父亲坚决不签，警察当时非常恼火，跟我父亲就那么僵持着。我看到那个情形就打了个圆场，把警察先打发走了。警察走后，我就用圆滑的方式和父亲交谈，打着让我父亲为警察着想的旗号，劝父亲配合对方的工作，写个保证，说自己不出去参加集体练功学法就可以了，反正你在家练别人也不知道。就这样，善良的父亲被我说服了。当时我自认为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很周全，警察也打发了，父亲也安抚了，我落个清净，可谓皆大欢喜。可是我却全然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父亲当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的这一劝告完全违背了父亲修炼真善忍的原则。也许父亲担心我担惊受怕受牵连，也就违心地答应了我。然而紧接着，我自以为的皆大欢喜的行为，给我自己带来了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犹如天塌下来了一般。首先是死追了我十年一起打拼的丈夫突然出轨了，为了他自己今后的发展，断然与我分手了。我工作的日本 IT 公司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天天裁员，弄得人心惶惶，我的收入也是一下减下来了。最糟糕的是，我身体莫名其妙的突然出问题了，一会儿出虚汗，一会儿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年纪轻轻的突然就变成那样，我头一次感到孤立无助。其实我一直十分的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所以朋友非常多，但是当我需要有人来扶我一把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帮我。2004年，我作为技术移民来到澳洲，再婚以后，我有了孩子。随后我把父亲也接到了澳洲，一方面给我带孩子，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法轮功打压太厉害了，我不想看到父亲被抓进去，希望他能到自由的环境放松下来。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精神上也很不愉快，于是我开始寻找灵性方面的东西，也在各个宗教中寻找，感到人生没有出路，觉得靠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 得不到任何的幸福和快乐，人生实在是太苦了。2011年7月底的一天，我偶然得知，父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的小孩得了一种疑难病，当时心里很绝望，苦闷。我父亲很想帮他，可是我最怕的就是父亲在我的朋友中介绍法轮功，我已经受够了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尽管父亲一直对我讲法轮功真相，但是我就是不愿听，也不想看法轮功的书和任何资料。现在父亲居然背着我把书送给我的朋友，我很生气，我怕朋友不再理我了。我飞奔到朋友家，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父亲给你转法轮了？你千万别看，他总是背着我跟我的朋友说法轮功。却没想到朋友还没等我说完，就说，转法轮我看过了，讲得挺有道理的，我现在开始学那五套功法了。我很意外，心想，完了，我父亲信法轮功这么多年了没能放弃，这回我的朋友也要掉进去了，看来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了。这么想着，我回家后就找父亲借来转法轮这本书，心想，我一定要破了这本书的逻辑，挽救我的父亲和我的朋友。当时我就怕被法轮功的书迷住心窍，怕被书中的逻辑给套进去，所以我想要打破书的逻辑，随机的翻看转法轮，不能按顺序看。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的男女老幼都相信法轮功，一定是有某种逻辑把他们给套住了。我决定要破除这种逻辑去看这本书。于是我随机的翻开一页，只是泛泛的快速浏览，这一页看完，即便是话没说完也不看下一页，而是再随机的翻开另一页看。就这样，我没有任何顺序和逻辑的随机翻看这本书，而看到第二讲中有关天目的内容时，我就直接跳过去不看，因为我在上中学时接触过气功，也知道这世上是有功能存在的，我不想被这种好奇功能的心利用了。当我把转法轮这样随机翻看了一遍以后，发现这本书通篇就是要告诉人们要做真善忍的好人，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人。书中也明确地禁止法轮功修炼者杀生，完全不是国内宣传的那样。第二天，我还是用这种随机的方式再次翻看转法轮，看到有关天目的部分，还是跳过去不看。这一次我阅读得更加仔细，尤其是书的后半部分，因为我想找出这本书的结论和真实意图。我也试图找到这本书的逻辑和其逻辑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惊叹的是，书中大大小小的逻辑好像无处不在，而我又抓不到任何的逻辑，而且这似有似无的逻辑之间又是相互支持和圆融的。我感受到了书中一种大道无形的智慧。这次我看完转法轮以后，对法轮功的负面认识被彻底颠覆了，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佛法，这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我劝告父亲违心的签下不练功的保证后，我的生活骤然间变得一塌糊涂的原因了。我到现在都特别的后悔，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不好的事。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每天有忙不完的家务，没有时间看书。一天晚上，等我忙完所有的事的时候，家人们都已经睡着了。我关了灯，准备上床休息，刚坐到床边，就突然想起来，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我的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 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有限的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地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了一片漆黑之中。我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我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的第二讲，认真阅读了与天目相关的内容。读完以后，我被深深的折服了，从此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在回想起十年前戏剧性的得法经历，我感觉仿如昨日。从1998年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2011年看《转法轮》这本书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尽管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吃了不少的苦，但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生命从里到外，从身体到心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时，我不再怨天尤人，而是先找自己的问题。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一直要出去跟人讲法轮大法好，这是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善举，因为这么好的东西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要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也希望亲朋好友和有缘人都能够善待大法并得到福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主持人将给您讲述一位法轮功学员的父亲在面临生死的时候是如何选择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父亲的故事，希望听众朋友们能从别人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启发。父亲今年87岁，1999年之前也看过大法书，不过因为受无神论的毒害，觉得大法师父讲得太玄，他不相信。父亲在18岁的时候就入了邪党，满脑子都是被灌输的共产主义理念，而且根深蒂固的。我和妈妈苦口婆心劝了他好几年，他才同意退出邪党组织。2015年，父亲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去了医院做检查，查出是肺癌。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切除肿瘤，还要做化疗。大夫说，80多岁的老人做这么大的手术，有相当大的风险，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使能下来，因为年龄大，麻药有可能导致手术后人却醒不过来了。手术前我告诉父亲，只要清醒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认真地点头说，我一直在念。手术前检查时， 父亲全身上下都脱光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却一直戴在脖子上。我知道父亲在面临生死的时候还是选择了相信大法。手术时，我和哥哥姐姐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着，因为是省级的大医院，几台手术同时进行，时不时传来有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消息，让家属立即准备后事，那种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哥哥姐姐紧紧盯着手术室的大门，我跟他们说，给咱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被无神论毒害得很深，根本不相信大法的姐姐这个时候却急促地说，别说话，念着呢。原来在生死面前，很多人还是会寄希望于神佛的。手术意想不到的成功，父亲从手术室被推出来，不但没有昏迷，还能回答主治大夫的问话，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术后父亲的精神状况非常好，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没过多长时间就能吃饭了，这让主治大夫特别的振奋。80多岁的人了，动这么大的手术，恢复得这么快，在这个省级大医院都非常罕见。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父亲。回家后父亲没做任何化疗，大夫叮嘱父亲在家附近走走就可以了，可是父亲却按捺不住，没过多长时间就和以前一样满城里跑了。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的父亲一个健康的身体，父亲知道感恩，每次吃饭前都要把饭端到师父法像前，敬完师父后自己再吃。去年7月的一天晚上，父亲的胃和腹部疼痛难忍，我们连夜把他送到医院，诊断为胃肠穿孔，脓水已经流到了腹腔。由于父亲已经86岁，再加上之前患肺癌，胸部动过大手术，而且这一次穿孔不止一处，医院说没有办法再做手术，只能依靠吃药打针使穿孔自己愈合。可是父亲年岁已高，又很难靠自己愈合，没办法，哥哥姐姐只得拉父亲去省城医院，让我在家陪着母亲。省城医院和地方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不能做手术，只能靠药物让穿孔自己愈合。第三天，哥哥打来电话说现在要回家，父亲已经不行了，要拉回来。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哥哥来电话的时候语气变得特别兴奋，说父亲退烧了，情况大有好转，状态很好，最后说了一句，还是大法的缘故。又过了一天，哥哥在电话上说父亲大便了，大夫说能大便是胃肠愈合的表现，父亲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我们都为父亲又躲过了一次生死大劫而高兴。两天后，父亲回家了。回来后听哥哥说，开始在重症监护室，父亲疼得在床上又抓又挠，止痛针打到了最大量，还是疼得又蹬又踹，痛苦不堪。大夫只得用绳子把他捆在床上。治疗几天后，父亲始终高烧不退，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大夫束手无策，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父亲的情绪非常低落，有气无力，家人怕父亲临终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就决定回家。临回来时，哥哥找到了曾经给父亲治过肺癌的主治医生，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那位主治医师说，还是让老爷子留下再治治吧，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挺不过来，我知道他，他可能行。哥哥把医生的话传给了父亲，父亲顿时来了精神，突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响彻整个重症监护室，这可把哥哥给吓坏了，赶紧对父亲说，爸爸，你在心里说就行了，别这么喊。可父亲仍然喊，哥哥只得说，再喊大夫不给你治了，在心里念就行了。父亲这才不喊了。父亲这一喊真灵，就在当天下午，始终不退的高烧退了，第二天就解出大便来了。在生死面前，父亲又一次选择了大法，慈悲的师父再一次救了父亲的命。如今父亲身体健康，腰杆直挺，连感冒都没得过，有时候有点腿痛腰痛的，我提醒说，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总是认真答应着，不几天就好了。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就又到处跑着玩去了。父亲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经因为害怕烧过大法书，后来郑重写了声明，诚心诚意向大法师父认错。慈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为父亲化解了危难，救了父亲的命。佛恩浩荡，真心希望人们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认清中共的谎言，像我的父亲一样得到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当你进入人生的这场戏，令你痴迷，
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